兄姐妹平安。当有人告诉你这一本书叫做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讲到世界的末日。那当你有人问你说有关圣诞节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是耶稣的诞生，是一个新的世纪的一个开始。所以一个是讲到世界的结束，一个讲到是一个新世界的一个开始。今天我们会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把它们摆在一起，来看看怎么样从启示录来看圣诞节这件事情。这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借着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明白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事实上我不是特别安排要讲启示录这一本书，而是因为我在英文堂也一起的讲到，那在那边讲到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在12月份的时候，世界由启示录来讲圣诞节，期待耶稣的降临。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是很想这样子做，我还甚至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用别的书卷来讲这个圣诞节的庆祝。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也相信神既然把这样的事情安排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讲到的这个 rotation 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借由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有自己在神面前的思想跟祷告，最后神也让我预备好这个讲章。但在这预备当中呢，也让我回想到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生命有一些人会说一些话或者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好像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借由祷告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的话，最后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中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好不好？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让今天让神来对我们说话，借由启示录，借由圣诞这个假期，帮助我们更了解神对我们的爱跟神对我们的这个主权的掌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相聚在一起。主啊，虽然我们不是 physical 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借由你的圣灵，借由你的感动，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让我们可以心里连结。主啊，谢谢你，主，就求你现在在我们当中，主啊，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圣灵居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主啊，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爱，求你自己使用今天早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 Amen。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第12章第1到第6节。我把今天的这个主日的信息叫做启示录的圣诞节。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启示录第12章。那如果你有手上有一本圣经的话，启示录是在圣经的最后一本。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也是在最下面的这目录的最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启示录。我们要来看启示录第12章，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用手机的话继续留在你的这个圣经的这个 app 上面不要到处去看。那我们来专心的来聆听，来学习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启示录第12章第1节怎么说呢？他说，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或是牧养万国的。他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我们一开始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经文跟圣诞节到底有什么关系？里面讲到了一个妇人，讲到了一条大红龙，讲到了星星，讲到了月亮，讲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到底这边要告诉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会一节一节的来看这一段经文，然后来发现原来这段经文跟我们所庆祝的圣诞节有深深的关系在。第一节怎么说呢？第一节说，天上显出大异象来。在这个经文呢，非常重要一个部分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本身呢，并不是像圣经其他的书卷里面一些字面上来解释的。圣经当中有一些历史的文学，有一些诗歌的文学，有一些预言性的。启示录是属于预言性的一个信息。它这边讲到的是，我们要用 symbolic 的 way 去看，就是用一个象征性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他说，天上出现了这个大异象来，就告诉了 了我们什么呢？因为这个意象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字面上去解释的，它将会有一些的这个人物还有一些事情会发生，而是要用一个性真性的去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要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了，这个妇人是谁呢？他是圣经上这个提到了这个启示当中的这个另外这个有一个妇人叫做这个第十七章大淫妇吗？还是是另外的？实际上我们先告诉大家，这边讲到这个妇人跟十七章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角色，而是一个正面的角色。那这边讲到说这个人这个妇人他身披日头，那为什么是身披日头呢？英文实际上是讲到他翻译是说他是穿着太阳，就是 clothed with sun。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发光的，是一个照亮的我在想象这个图片的时候，这个女人她站在那里的时候，她好像有一个光围着她，然后照亮着吸引着大家来看她。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想象就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一些洗发精的广告，那洗发精的广告呢，往往就会发现这个女生或是男生的头发是非常的漂亮的，而且是非常吸引你的，是有一种亮光在里面的。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大妇人在被展现出来在这意象的时候，是一个妇人，但是是非常吸引你的。那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脚踏月亮，意思说他是被提升的，比月亮还要高。那这呢也让我们想到在旧约的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约瑟，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太阳月亮跟星星对他下拜。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妇人他不只有一个光芒让我们看到就吸引着，也有另外他是被提升的，是让人家看见的，是被高举起来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那接着他也讲到说他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冠冕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荣耀。所以呢这一个妇人呢，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那你说这个妇人到底代表的是谁呢？事实上呢，我们很多的解经家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细节，只要我们注意去看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妇人为什么跟十七章的是不一样的。十七章是一个大淫妇，是一个负面的角色，但这边他讲的他是一个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在圣经当中十二出现的最长的时候，就是在形容什么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大部分的这解经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妇人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事实上真的也是啊，因为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的圣经查考当中，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是神所高举的，要让世人看见神的作为的。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他们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同在。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好像看到神的荣光一样。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妇人，她就是代表着以色列的民族。那接着第二节说什么？她说她怀了孕。那事实上在旧约当中也有许多的预言，常常讲到将来会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出现。那这个人物呢，会从以色列的这个民族里面出来。在夏娃里面，神的应许是说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的，就是说你这个将来你会生了有一个孩子呢，他会把这个蛇的头践踏下去。所以亚伯翰他也接着说，你的后裔会祝福这个世界，是全世界都因着他而蒙福。在摩西，神也对他说，将来会有一个人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苦难。在大卫，神也应许说，将来你会有一个后裔，他会作王直到永远。那这个后裔到底是谁呢？这个特别的人到底是谁呢？也就是圣经上常提到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所以这个受膏者，这个弥赛亚，就是要从以色列出来。所以以色列一直以来的历史当中，就是要期待这个弥赛亚从以色列人出来，来拯救不止以色列的民族，也拯救整个全人类。但是他这边接着讲一句话，他说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事实上这也很有意思，在旧约的预言当中，我们也看到神虽然要祝福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有多方的人想要来迫害，想要来攻击以色列，甚至有时候他们因着罪也受到击打，然后呢不能去完成神要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的历史是非常的艰难的，是非常痛苦的，就好像这个预言所代表的。所以呢在这边就再次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他们有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神要他们去完成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让从弥赛亚从这边出来，来祝福整个世界。但是这个过程就是非常辛苦的。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的生命，神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应许，但是在神要达到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领受一些痛苦，一些难处，一些试炼，好让神最后他所要达到目标得以达到。 接着在第三节，他说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异象。实际上我们常常在看到这异象，又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呢不能是用一个字面上面的解释，而是一个象征性的，是一个比喻性的来看。那我们就在想说，这我们有办法可以同时看到两个异象呢？实际上我在想，用现在的这个科技，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神打了两个投影片在天空，让约翰来看神要他了解的。所以两个影片打在天空上，所以一边一开始在讲这个妇人的故事，那现在呢突然又打出来这个红龙的故事，那这两个将来会有一定的这个交叉，那就是把这两个 projection 摆在一起，两个故事摆在一起。那这个讲到说有一条大红龙，那这个为什么他会特别强调是一条大红龙呢，而不是讲到就一条龙呢？实际上在第六章我们也看见了，那边讲到一个故事，讲到说会有一只红马，红马上面呢会有一个骑士，那这个骑士的骑着红马，他的工作是什么样？把这世界上的和平拿走， take away peace， 然后呢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是破坏。所以这个边的红龙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就像第六章所提到的，它所要带来的也是战争，也是破坏，而且有可能这个红色也代表着流血，实际上会因着这大红龙会有许多负面的影响，让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受到许多的伤害，有许多的难过。但他接着讲到了，他说这个这只龙呢有七个头，也带着七个冠冕。那七呢，在圣经上我们往往都知道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尤其在启示录当中。所以呢很有意思的，这边居然讲到说这条红龙是有七头，那七头上面还带七个冠冕，那这代表说呢，它事实上是代表有能力的，是充满能力的一条龙，它是有这完美数字的头，有完美数字的冠冕。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大红龙不只会带来了这个破坏，带来战争，把和平拿走，它最主要它是充满着能力的，它是有能力去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那接着他也讲到他有十角，那十角呢就让我们想到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讲到那边有第四个兽，那这个兽呢也有十个角，那这十个角呢代表十个国王，十个君王。那这边呢有许多的解经家就说，这也就代表着这个大红龙它不只有能力，它也能够影响着地上的君王，让这些君王去做他要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甚至在现在的历史，我们还是看到有许多人在迫害以色列人。为什么呢？这些君王受到魔鬼的攻击，受到魔鬼的影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接着他又说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他们的尾巴就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这个星辰就代表了天使。那这个大红龙的能力到什么地步呢？他竟然可以影响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跟他一起来破坏这个世界，造成了战争，造成了伤害。所以这个红龙到底是谁呢？我们就有许多的猜测，但是事实上我们不需要猜测，因为有时候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九节约翰就直接跟我们讲说，这个红龙就是撒旦。撒旦是什么呢？撒旦事实上是很多的 legend 里面讲到，一些传说讲到，或是有一些解经家会这样看，他说撒旦呢事实上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那甚至有人把他有一个名字叫做 Lucifer。 那 Lucifer 呢事实上是一个大天使，然后他的名字 Lucifer 这个名字呢意思叫做 Morning Star， 就是早晨之星。那如果用 adjective 来看它的话，它是 light bringer， 也就是它是带来光的使者。所以它原本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天使。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许多人从以西结书还有从以赛亚书看到了这个天使因着他对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就堕落了。在以西结书28章17节他说，你因着美丽心中高傲，又因着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很多的解经家觉得这边就是形容撒旦的堕落。我们在这里就暂停一下，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罪的能力是这么大的，原来我们心中的骄傲真的是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有时候不只是伤害到我们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周遭围的人。好像撒旦他堕落了以后，他不只是影响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成为一个堕落的天使，他甚至影响了三分之一的天使，然后让他一起堕落。 如果你现在身边有一张纸一支笔的话，你或许没有的话也可以拿过来，然后在你的手机上也可以做这样的 note。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对你对我都问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强处是什么呢？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呢？因为这些我们常常的这些恩赐，我们的强处也会造成我们骄傲的方法，我们会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时候就开始会仰赖自己，甚至觉得自己的能力是比别人都还要好，当这骄傲来的时候，圣经说败坏就会跟着来。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我们把它写下来，写下来提醒自己在这一方面要特别的小心。那或者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地方是让你很容易就受到试探，然后甚至跌倒的，也把这样的事情写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跌倒不只是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周遭围的人。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看到有许多好的牧者因着不小心在他们的试探当中跌倒了以后，就造成了许多人的伤害。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写下来，并写下一个名字，这名字是谁呢？就是你的属灵的伙伴。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因为在行走天路的时候，一个人走真的是不容易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呢，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属灵的伙伴，或是属灵的长辈陪伴我们走。我们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以后，跟这个属灵的伙伴或是属灵的长辈来分享，让他能够帮助我们 keep us accountable， 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朋友，来到这个伙伴，来到这个长辈的面前，说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我们不希望因着罪使我们跌倒以后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我们接着继续看，他说龙就站在那里，将要生产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边开始讲到一个跟圣诞节有一点点关系的了。他讲到说这个孩子 要被生出来了，但是这个龙呢就要在那边等待，要去吃掉这个孩子。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也就代表说这个撒旦这个大红龙正在等待要去伤害，要去杀害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跟我们想象中的圣诞节的故事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常常想象的圣诞节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平静安稳的日子，我们常常在想在圣诞节所唱的诗歌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况。比如说这诗歌叫 Away in a Manger， 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在这混乱当中他是充满着平静，充满着平安，也不哭也不闹，让玛利亚可以好好的休息。或者是在平安夜里 Silent Night 里面，我们讲到说 All is calm, all is right， 就讲到说所有的事情都很平静，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美好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圣诞的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一个地方，他生在一个马槽，马槽里面事实上是没有现代的科技的这个干净的水准的，是非常肮脏的，是动物生活的地方，他们吃在那里，睡在那里，上厕所也在那里，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在这个马槽里面。那所以我们就在想了，事实上圣诞节往往我们把它太干净了，把它too clean， 事实上圣诞节是 very messy 的。而且我们再去想一下，在生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出来是不哭不闹的话，我们甚至会有点担心，孩子生出来一定要哭的，因为他才知道他有呼吸。那我们要美化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们想象的耶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是一个超乎世界的人，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真正的一些挣扎就把它拿去了。但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些挣扎，因为这些挣扎也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的挣扎当中，神仍然是掌权的。实际上我也进去过我生了两个孩子，我都在这个生产房里面去看。实际上生产房是 very messy， 是 very chaotic， 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虽然这些医生护士都非常的有经验，但是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在这2000年前耶稣诞生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情况一定是非常混乱啊！这是玛利亚的第一胎，这也是约瑟的第一个他的这个所谓的孩子。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经验的，他们周遭也没有人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却在这个时候神与他们同在，让耶稣基督能够顺利的生下来。但不止在这个 这个马槽里面他遇到了这些困难，遇到这些 messiness。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希律王也要杀害耶稣，因为他从东方的博士那边听到了以色列有一个王要降生，所以他就迫不及待要怎么样，要杀害这个耶稣。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这个大红龙，他要怎么样，他能够控制这个君王来做他所要做的事情，他能够影响这些君王。所以呢，当希律王听到这样的事情，他就好像这边讲的，这个龙就站在那边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等待他生产，就要把这个孩子怎么样吞吃了。所以希律王也是要来杀害这个孩子的。但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这个故事只有在圣经当中有记载，许多的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并没有记载到希律王杀这个这么这个婴孩的故事。但呢有很多人就说，所以这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故事。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希律王的一些背景以后，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个事情非常的可能是发生了，只是说他们并不记载下来。你说杀害了这么多的孩童怎么会不记载下来呢？这是一种多么残暴的事情，因为希律王杀了所有在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孩子。但是在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所以这当中呢可能有十几二十几个或是三十几个的孩童在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耶稣的诞生受到了遭害，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一个非常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如果去读历史的话，也知道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王，他害怕他的兄弟姐妹要图谋他的王位，或者是他的孩子要图谋他王位，他就先下手为强，就把他们给杀了。传说当中也讲到希律王的残暴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以色列人很不喜欢他，他知道他自己在生病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下面的属下招来说，你们去把这个犹太人这些领袖都抓过来关在我的皇宫下面去，然后呢在我死的那时候把他们也全部杀死，因为我知道我死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一定会庆祝我的死，我要让他们不能够庆祝，我要他们流泪。这就是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或一些传说当中希律王的暴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杀害这几十个孩童对当时的人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他们都知道希律王是非常的暴力的，因为从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知道这个三博士来的时候，告诉这个城里面人说这个君王要来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希律王可能又要大开杀戒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在耶稣诞生的时候，事实上在背后有许多的事情正在发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混乱非常令人害怕的一个情况。耶稣的诞生，有王要杀他，有这个撒旦的权柄在后面，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一切的这个故事的后面。但他接着说什么呢？他说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或是牧养万国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撒旦迫不及待的想要杀了耶稣，因为耶稣的来到代表他的权势就要结束了，他要开始变成一个倒数计时了。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不管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所使用的日历都告诉了我们，见证了耶稣的这个影响力。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在BC 就是主前，这个就是 before Christ， 那在耶稣诞生之后呢就叫做 AD， 叫 Anno Domini， 就是说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的日子第几年第几年。所以我们发现说现在这个西方的世界所用的这个日历，在耶稣诞生以前叫做 BC， 在耶稣诞生以后就是说在主里面的年份。所以呢不只是这样子的，我们也知道耶稣所带来不是只是一个日期上面的改变，而是带来一个真正的救恩，真正的盼望。他战胜了死亡，改变了人的生命，从不好的变为好的，从好的变为更好的。他改变人的生命，让这个世界因着他变得更好，因着有基督徒的同在，有正义，有公义，有怜悯在这个世界。所以撒旦当然要杀掉这个耶稣了，而且他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但这边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撒旦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用希律王，用过去的君王，各式各样来压迫犹太人。但是第五节他前面讲一个很重要，他说这妇人怎么样， 生了这个男孩子。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男孩还是生了。事实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却做到了。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你去想一想，有谁会愿意经历玛利亚跟约瑟所经历的呢？玛利亚她是一个童贞女，很多人开始这些解经家说，玛利亚那时候可能大概11到13岁左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女孩。在那个时候她要被嫁出去了，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圣灵到她的生命当中跟她讲说，她要因着神的灵而受感而怀孕。她怎么样解释呢？在那时候的传统的习俗当中，律法当中，她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出轨的事情，在未婚就生了别人的孩子，可以被石头砸死的。所以有谁会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呢？约瑟他是一个好人，当他知道玛利亚怀了孕不是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听到了他的解释，他可能也不太相信玛利亚所说的，但他是一个好人，他又说那我就暗暗的休弃他。他大有这个权利能够让玛利亚受到很大的羞辱，甚至面对死亡，但他选择不做这样的事情。到最后他甚至愿意聆听神的声音，把玛利亚娶到他的家中，让玛利亚成为他的妻子。事实上这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今天这样事情发生在你在我的身上，我们是否会有玛利亚或约瑟这样愿意顺服神的心呢？愿意听圣灵的声音的心呢？接着我们也知道说，真的是不太可能有一个国王要杀一个 baby 的时候，怎么有可能杀不到呢？我们听到太多的历史，一个君王他是有权利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谁会敢这违抗这个君王的命令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在当时犹太人是非常害怕叙律王的，他们不安的，怎么有可能会有人来违抗这样的事情？就算今天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知道你所期待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你听到说如果你去报这个消息，你可能就丧失自己的生命，你是否愿意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去保护这个弥赛亚呢？我相信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事实上是不太敢的。所以神就用了特殊的人来做一样的事情，他用了东方的博士，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跟着这个星星，不管是在预备或是来到，他们到了耶稣的身边，他们因为敬畏神，神用这个星星带领着他们，他们因着敬畏神，他们就不害怕希律王。因为他们事实上他们想一想，希律王要他们回去禀告他说这个王在哪里，所以他才能够去敬拜他。但是圣灵却告诉他们，神却告诉他们说，这不是从神而来，你们要小心，要离开。他们顺从神的声音，他们不害怕这希律王，他们愿意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离开这一地，绕道回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神会用对的人做对的事情，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下面，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思想神是否有这样的安排呢？用一些好的人好的事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事实上接着我们就来看呢，这边说在妇人就逃到旷野去，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这边的故事呢，就让我们也想象到耶稣诞生的故事。我们知道耶稣诞生了以后，希律王下令要杀耶稣，然后呢要把这个伯利恒城里面的两岁以下的人都要杀去，但是天使到玛利亚跟约瑟那边告诉他们要逃离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故事，所以呢要逃离到哪里，他们就逃离到埃及去。那这边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实际上如果你想一下的话，这边讲到说这个妇人要逃离，他要去一个旷野，他说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因为他去的地方呢神已经预备好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结束，我们不知道说后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好像这个妇人他逃到旷野，但没想到呢圣经说在那边神已经给他预备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去想一下，这跟圣诞节的故事有什么连结呢？事实上我们去思想耶稣的这个在地上的父亲叫做约瑟，那约瑟的职位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牧工，那事实上在那时候呢，这种所谓的这种 manual labor 它应该算是比较低阶层的。那我们知道呢，要去逃到一个国家，一个远的国家，去一个比较强壮的国家，事实上是不容易的。他要逃去埃及，但事实上是要花非常的经费的。他怎么样能够付出这个金钱，让他们在沿路上能够平平安到达埃及呢？我们有时候会带孩子出去，就发现真的出去玩非常的昂贵，住个 hotel 吃个饭就好多好多的钱。那你就可以想象说，约瑟要带着他的孩子，要带着他的妻子去埃及逃避，并要在那边住一阵子，他怎么办做这样的事情呢？到一个新的环境，他有办法马上找到工作吗？我太太跟我们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时候他结婚搬下来的时候，他要重新找工作，在一个新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找工作真的是不容易。但他怎么有办法带着他们逃到埃及并居住在那边呢？这边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在那边神已经预备了。我们就想到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两批人马到耶稣的身边。第一批呢，就是这些牧羊人，这些牧羊人是神所爱的，他们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地位是非常低的，往往是被人所忘记的。但是天使却在他们那边显现出来，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大卫的城里面，今天会有一个救主为他们所降生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所以这些牧羊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赞美神，来见证这个改变历史的一刻。在这边呢，我也希望你可以再拿出你的笔跟纸来记录一个东西。有些时候我们常会觉得我们不够好，我们是很孤单的，我们好像这些牧羊人是被人所遗忘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像比不上其他的人，这边有很多高科技，有很多高能力的人，我们常会觉得说好像神都不会纪念我们，神听的祷告是这些高高在上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不会看重我们，不会看见我们。但是牧羊人的同在，神让牧羊人见证耶稣的诞生，也带来给我们一个希望。是什么希望呢？我们可以把这写下来，我并不是孤单的，神并没有忘记我。或许我们心中常常会有这种孤单的感觉，常会觉得说神或许没有在聆听，但是借由牧羊人的在耶稣诞生的那个参与，我们就知道神并不忘记这些默默无名的人。神要救每一个人，包括这些没有名、没有力、没有智慧、没有才干的人。接着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耶稣诞生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那里，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东方的三博士。东方的博士，事实上我们往往都会讲三博士，因为他们带了三个礼物。事实上圣经上并没有记载是三个博士，只是说有三样特别的礼物，所以往往我们就说是东方三博士，事实上是东方来的博士 The wise men。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 wise men， 他们能够从远地来到这边，他们一定是有才能的，是有钱的，是有才干的，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因为圣经特别说他们是 wise men， 所以呢，他们是 study astrology， 实际上是一些很特别的人，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们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也看重他们，神也要解救这些人。原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不是说神爱穷人或是神爱富有人，而是神爱世人。所以神呢，爱每一个人，他不在乎你的皮肤的颜色是什么，不在乎你是从哪里来，不管你是从台湾，是从香港，是从国内，是从菲律宾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你不管你是高阶层的、低阶层的，有学士有小学的毕业，有中学毕业，有大学毕业，或是有硕士，或者是有博士，甚至博士后，他都不在乎，他都是爱你的。或者是你的家庭是破碎的，你是一个常常会做错事的人，你是会伤害别人的，有些时候你是不能控制有一些坏习惯的人，耶稣都是爱你的，神是爱你的，因为他说了，这个他来的是为了要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所以不管你是有才能的、没有才能的、有钱的、没有钱的、高的、矮的、瘦的、胖的，耶稣都是爱你的，神都是爱你的。但是却有一个 condition， 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当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回应，好像这些这些 wise men 一样，这些博士一样，这个心到他们的身边，让他们看见是一个特殊的心，他们就想要寻求说这个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后来就寻找寻找，就寻见了耶稣。今天耶稣或许在对你叩门，要让你来寻见他， 圣经答应我们，若我们愿意敲门的话，他就必开门。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去寻找就必寻见。你我是否愿意寻找这位神呢？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的需要当中，我们是否愿意来敬拜寻找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翻转我们生命的神？我们也接着就想到这个，他们所带来的礼物也是非常的特别的。耶稣在降生的时候，这些东方的博士就带来了黄金、乳香跟没药。那这些礼物，你们觉得是好的礼物呢，还是不好的礼物？我相信大家看到第一个就知道是一个好的礼物，黄金是非常贵重的礼物，乳香、抹药在那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那他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贵重的礼物，我相信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耶稣面前，绝对不是只是带一点点礼物来了，他们一定是尽他们所能够带的就带出来，因为他们说他们是要来朝拜一个君王，所以呢他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神给他们预备要养活他们，是怎么样子的预备养活呢？就是用这些东方博士的他们所带来的礼物来预备来养活耶稣他们的这个一个家庭。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写下来，这些东方的博士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是受神所祝福的，他们有生活上有非常的富裕的这个资源的。那呢好像就是大部分在湾区，我们尤其我们的教会有许多都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这个资源的人的。所以呢这个基督这个圣诞节呢，我们也可以是否效法这些东方的博士。我们再把那张纸那个笔拿出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许多的祝福了，我们是否能够写下一个名字，在祷告当中写下一个名字是神要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去祝福的，为他们预备来帮助他们能够在神面前领受到神的恩典的呢？把这个名字写下来，不只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雅各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使得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但我们却不伸出我们的援手，实际上这个信心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写下来，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有，我们把他神这个名字写下来以后，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就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我们的福杯满溢的资源去来祝福这个家或是这个人，因为神要用我们来做这个预备养活他们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呢？到神的面前来去了解，在这个圣诞节从这个启示录的角度去看的话，是有许多的慌张的，是有许多令人害怕的，耶稣的诞生，魔鬼撒旦想要搅扰，想要杀害，想要迫害这个家庭，但是神仍然掌权。这告诉我们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最令人害怕的时候，甚至面对死亡，面对伤害，甚至有许多的苦的时候，神仍然是神，他仍然在掌权。就算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一天一天的败坏，神仍然是掌权的神。弟兄姐妹，今天神在掌权，让我们在面对2021年的时候，在数算2020年的时候，在这两年交叉的时候，我们再可以用圣诞节的故事提醒我们自己不用害怕，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神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再次提醒我们，主在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时候，真的在背后有许多的故事是我们所忘掉的，是我们所轻视的。哦，主啊，真的是你付上了许多的代价，主啊，你做了许多背后的工作，好致我们今天可以享受你的救恩。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可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主啊，让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就愿意提供他们在你面前所祈求的、所需要的事情，让我们成为你在这世上的祝福。所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若一些对自己有一些害怕，或是有一些孤单，甚至有一些怀疑的，哦，主啊，你就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你所爱的。所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让骄傲带领我们进入败坏。让我们小心罪在我们的身边，要准备要攻击我们，造成我们跌倒，让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能够仰望你，看见你是掌权的神。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